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来说的话，所有的年轻人他的命运如果要展开的话，他最大的一个背景只能在城市发生。至少在近几十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部分是这样的，其实你是没有选择的。
来到清华以后，实际上我就会觉得来到一座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网络连接的崭新的城市，来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真的是一开始也非常挣扎和痛苦。
从80后这一批年轻人开始，跟我们70后60后那一波人，他的命运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分野的。其实在我们那一波人里面，不要说你还读到博士了，这就是已经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的一个最好的屏障了，不需要你依赖别的。
那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一个更大的焦虑，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未来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就意味着他们会有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没有根基的时候就更加想抓住一些东西，让自己来变得越来越确定。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如此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好汉。那在我们节目的前几期，我们分别是通过谈论城市化，包括回顾百年前的现当代小说，还有一些哲学家的脑洞的这些角度去谈论了城市是什么这个主题。但其实我觉得城市最终还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往的，所以理解城市我们必须要理解社会里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不同的人在城市里行动的这种意义的谱系。那其实也不只是你自己的行动，还有千千万万的陌生人的行动，才组成了城市跟更大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有机体。这其实也是社会学所致力于去发现和记录的部分。生活在21世纪的城市，我相信有几个说法大家应该是感同身受的。首先一个是城市是一个充满社会分工的地方，第二个是城市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地方，第三个是城市是一个充满着陌生人或者说异乡人的地方，另外就是城市的吸引力也来自于城市的这种缤纷多彩，包括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同和异质性的这种强烈的部分。那这些说法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去用社会学打开城市的一个大的背景。为此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老师，以及作家学者黄能老师，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人在剑桥大学正在读人类学博士的林子老师，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先请几位老师先给我们澎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闫飞，很高兴来到这里和黄登老师、林子老师一起在澎湃的如此城市和大家一起交流。
大家好，我是黄登，特别开心在澎湃如此城市拥有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
大家好，我是林子，今天觉得非常荣幸可以跟闫飞、黄登两位老师聊异乡人的都市生存这个话题，也非常感谢澎湃如此城市的邀请。
对，就刚才林子老师其实已经把我们聊天的这个主题讲了，就是叫异乡人的都市生存。那其实我要先讲一讲我们这个选题的一个构思，包括为什么请到了三位老师。因为首先其实闫飞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悬浮，然后它的副标题其实就是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然后其实闫飞老师前作就穿透那本书，相当于更从知识性的角度去介绍了经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一些理解。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打开城市理论的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闫飞老师今天这部新作品就是悬浮这部作品，它其实是从一个更细微更具体更个人化，然后包括关注到了城市里那些陌生人，包括外卖小哥，或者说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些无名的，但是我们其实不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这些城市的这种陌生的个体。这是一个闫飞老师这两本作品中间一个关联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也把黄登老师邀请到我们节目，就是因为其实异乡人的都市生存这个主题我觉得也特别符合黄登老师的这个生活实际生存的一个历史。我和黄登老师其实也是在广州认识嘛，那黄登老师也是在世纪初来到广州工作，然后也在广州留下来，然后在高校任教，其实也对大都市的生活有很多观察。包括黄登老师之前最早写大地上的亲人，其实也是对于中国近大概20多年的这种快速城市化的一种反思，也涉及到我们今天会谈到的这种城乡间的这种流动啊，这些话题都是黄登老师思考很多也谈论过很多的。那还有一个由头，就是其实最近有一个由向彪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非常的流行，叫附近嘛。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黄登老师也好，还是 闫飞老师也好，其实都属于父亲的见证者。闫飞老师在这本书里就肯定写了很多与父亲有关、与真实的身边生活有关的这种鲜活的案例。那其实黄登老师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其实也通过对自己学生的那种记录，就是黄登老师在广东某学院任教的时候，当班主任接触的那些学生的那些鲜活的例子的记录，去看见了那些年轻人，包括围绕着那些年轻人的非常附近的那些城市里的陌生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从社会学打开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还是回到闫飞老师这本书的副标题啊，叫做《异乡人的都市生存》。那我们其实知道，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理解城市，城市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异乡人的地方。那人们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城市，带来了很丰富的城市图景，但也带来了很复杂的问题。然后这本身其实也是社会学得以诞生的一个大的背景。那我觉得闫飞老师是不是可以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给我们打开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谈一谈从社会学上我们去认识城市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认识。
好的好的，谢谢好汉。其实对于城市的研究啊，我相信很多学者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之所以我们会把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的对象，实际上它是会有一个乡村的对照，也就是说城市它是作为乡村的对照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的。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对照的进程就会一直推到19世纪的中期，在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后啊，我们会看到城市化对于欧洲社会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响。那这样的影响可以看到，在之前的一种传统的前工业化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社会学家托尔干就明确地提出，它是一个在传统社会当中通过亲属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机械团结，但是资本的齿轮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原来的土地脱离，然后慢慢地转变成了手工业者，然后进入到城市，然后城市的人口就越来越聚集。当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城市当中的时候，工业城市就诞生，必然会出现由社会分工产生的一种有机团结。那在这样的一种进程里面，我就会发现人们就开始出现很多很多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啊、利益的选择啊、契约啊等不同形态、不同基础所组成的各种的社会组织，在城市里面不断的分布，并且不断的聚集。而且这样的分布和聚集就导致人们之间、群体之间产生了分化。那产生了分化以后，就必然会导致说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他的意志性就越来越强，不再是前工业化的村庄里面个体大家都是亲属的关系，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一个熟人的社会。但是在城市里面，正是因为它的意志性，就导致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面，很多人他们相对来讲是会更加关注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然后会更加的原子化、个体化一些，也就会出现齐美尔在一篇文章叫做《大都市的精神生活》里面所提出来的，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他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比较的矜持，或者是用一个负面的词叫做比较的冷漠，而且会工于心计。因为城市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学术的研究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再把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去进行分析，而是说我们看到城市的发展，看到城市当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聚合，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实际上会把城市与整个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通过去不断的观察城市空间的布局、城市的形成、形态的变化等等，通过这一些去透视社会。那实际上也就是说，是因为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宏大的一些社会变迁，导致城市出现了这样的诸多的一些变化。所以城市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说我们要看城市一定要看到一个大的社会的背景，然后城市是被看作更广泛的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做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时候，会更加把城市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当中来做分析。那把城市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面做分析的时候，也许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理论的脉络。那对于一些学者来讲的话，他们会更加喜欢从宏观的角度看到城市空间的生产变迁以及城市更新改造过程当中一些宏观的议题。但是对于另一些学者来讲，他们会更加关注城市里面的一些具象的个人，看到是由人构成了一个空间的组合，是由人之间的互动组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气象万千。所以会从微观的角度去看到城市的一个发展、 城市的发展如何是由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来不断的推动，不断的改变。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城市它实际上会有一个透镜的功效。那所谓的透镜，就是不同取向、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者，他都可以在城市这一个透镜里面去观察自己所特别关注的一些社会现象。这是我自己对于城市或者是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想到的一些话题。
对，我觉得闫飞老师其实刚才是从一个西方社会学的脉络谈了一下社会学中的这个城市嘛。这个变迁我觉得如果在西方，我们确实可以把它推到100多年前，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的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人而言，进城这个经验还是非常鲜活和崭新的，就我们其实都刚刚进城不久，刚刚体会到城市的生活不久。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想再问一下黄登老师，就是黄登老师因为最早其实写那个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后面也引发了很多知识分子返乡的记录家乡对城乡之间那种巨大变迁和观察的这种书写热潮。其实我很想让您讲一些，就是您当时比如说离开湖南，离开岳阳，来到广州，来到大城市，那个时候您对城市的那种所谓的想象，它肯定不是理论化的，但是那个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去回望的一件事情了。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吧。首先就是说，在我整个人生的命运的变迁的过程中间，为什么始终有一个乡村进入城市这样的一个特别明晰的一个路径？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或者说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命运如果要展开的话，他最大的一个背景只能在城市发生。至少在近几十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部分是这样的，其实你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面，父母啊老师都会无形的引导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再进到城市里面去。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他会这样引导，或者说进入到体制内获得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从来没有人说你就留在农村当一个农民，他会觉得是你人生的一个出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从小到大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其实小时候你觉得没什么，很正常，但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其实恰好是这种无形的观念，它蕴含了我们成年人对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后代的一种期待。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农村能够看到很多那种建得特别好的那种民居呢？一看就是可以传承几百年的，它绝对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居住，我就是为了解决我这一代的生存问题，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当年的乡村，就是说在还没有彻底现代转型以前的乡村，它其实很多时候是承担了不仅仅是生存的功能，它还有文化的功能、教化的功能，还有教育的功能，各种各样的功能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农村和城市，它是完全对等的一种关系。甚至以前我们为什么总是说中国以前是个乡土社会，其实有这么大一个背景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对城市的想象，首先就是你的命运故事要展开的话，你是必然要进入城市的，这个是好像没什么好商量的。所以后来我从小县城湖南汨罗到岳阳读书，然后又到武汉读书，然后又到广州读书，然后又留在广州，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远离故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特别特别的清晰。但还有一条，就是我为什么会最后愿意待在广州呢？就是你博士毕业以后为什么想都没想，也不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就愿意留在广州呢？其实是因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里面，广州对我来说它是有一个特别的精神上面的象征的意义的。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广州在我们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它是特别开放的一个地方，特别自由的一个地方，它在精神上面是有引领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广州就是我观照世界的一个点，就像一个船停在岸上的一个锚点一样的，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参照物，就是一个坐标，我可以用我这个场域来衡量我的很多别的生活和在我生命里面的不同的人群。就可能闫飞刚刚讲了那么多，他就是说梳理的特别清楚啊，我就从感性的层面就觉得城市跟我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是这两个层面。
对，我记得我之前也跟黄登老师有交流过，就是其实黄登老师当时也是在当时的下岗潮的那一波影响下，然后后面去读了书嘛，然后慢慢离开家乡，然后来到广州，对吧？其实我觉得好像跟西方对比的话，中国哪怕当时在工厂里就经历下岗潮的时候，还是一个稳定的铁饭碗的状态，被你所不能左右的力量打破的时候，人是被突然的抛向那种不确定性，抛向那种陌生人的社会，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再一步步走向城市，其实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因为我是在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单位里面长大的，其实我就更明显能体会到 因为我肯定不认为我长大的那个单位的那个工厂形成的那个社群是一个城市，它根本不是一个城市，它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制社会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我在那个部分中的成长经验就会让我觉得说，城市其实充满了冒险跟不确定性的。我之所以会去到城市，其实也有一种必然，就那个东西其实本身在无可避免的瓦解，就是那一切的，包括你上的学校啊，怎么样，它都会被市场化，然后就你一定要去走向城市的那种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也想听听那个林子老师对城市，因为您也是在一段时间的媒体工作之后去读的人类学嘛，就也想看您从这个角度会怎么理解城市这个部分，因为人类学跟社会学的关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人类学的研究，其实它是将城市作为田野，就是跟我们以往的认为的在深山老林啊或者太平洋孤岛从事的这种人类学的研究很不一样。
我自己是一个小城市长大的，然后在北京上大学，然后工作之后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之后，然后去英国读书读人类学。我就觉得就是刚才闫飞老师那个梳理很清楚，就是社会学对于城市的关注。人类学首先我从我自己一些很直观的感性的层面讲，我就觉得它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让我去审视城市之于我的意义。以前好像从小城市到北京然后再到国际的一些大的城市，你确实觉得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感受，好像大的城市就应该是这样的，它的复杂，它的多元，它的不管是你刚刚说的冒险的那一边或者丰富多彩的那一面，好像就应该如此。但是人类学它会有一些其他的视角，因为它确实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它会看到可能除了一些宏观的或者是可量化的数据性的那个部分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在研究城市议题的人类学的著作里面，有一些他会特别关注集体记忆或者历史，就是一个城市的他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比如说纪念碑啊，一些广场啊，或者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啊，通过这些东西来如何塑形了你的集体记忆乃至你个人的记忆。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从美观或者是效率来看城市设计，但是这种城市设计到底从什么意义上影响了人的生活？我是在读人类学的课的时候才意识到，哦，其实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美学，或者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或者纳粹时期的建筑美学，每一个都有非常明显的自己的特点，那么他们从设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考量？就除了我们平常会考虑到的这种效率或者是美观庄严秩序之外，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这里面可能就有背后的文化呀、历史啊，然后那个社会的特点啊，包括他想要通过城市的这种规划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就觉得人类学从这个角度就还蛮好玩的。当然早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早期的人类学，可能大家习以为常的觉得都是会关注一些比较偏僻的偏远的地方，不管是少数民族也好，或者深山老林里面，或者是什么大洋上的孤岛也好。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人类学还是觉得，如果你要想研究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可以看所谓的更原始一点的社会样态是怎么样的，也许他们更接近人类的起源，他们没有被后面的这种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进程所影响，也许我们更知道人类早先为什么会形成这些不管是亲属关系啊、礼仪关系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习俗等等。但是后面很快人类学就有了一个反思，就觉得那些社会之所以没有发展到现在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它也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如果你想对主流社会有所关切，你是不可能从对相对偏远偏僻的地方的研究里面完全找到一个对应主流社会的答案。就那些研究当然也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但是主流社会主流的不管是国家地区城市民族，他们的这一部分的研究也不可或缺。 而且即便现在当你去研究一个相对偏远的地区的时候，其实随着这种工业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他们的流动性也在增强，不可避免的你会跟随他们的流动去到其他的环境里面，城市的语境也好，或者其他的区域领域也好。所以我觉得现在从议题上来讲，或研究课题上来讲，人类学跟社会学已经没有太大的分野了。读闫飞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经常有一些很会心的感受，我就觉得他的方法，包括他引用的一些前辈学者的著作，有很多跟人类学是非常相通的，就是你从话题上面本身已经可能没有像以前那种所谓的人类学就去研究少数偏远的地方，然后社会学来关注我们当下的主流的东西，已经没有这样的分野了。
嗯，刚才林子老师讲人类学跟城市这个部分，也是我读闫飞老师这本书悬浮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你能看到一种社会学跟人类学的某种汇流，因为这是一本非虚构作品嘛。然后其实闫飞老师是把他身边的很多附近的小世界的普通人、陌生人，包括快递小哥呀、外卖小哥，或者说保安、门卫，然后还有维修师傅，种种的这种陌生人、小人物，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展现出来。它一方面是一种记录，但是一方面它也是体现了今天的社会学的这种关怀。因为以往我们理解的经典社会学的关怀，可能是对社会规律或者对社会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判断，但是闫飞老师这本书叫《异乡人的都市生存》嘛，它这种呈现和记录本身，然后对附近生活的这种展现本身，就具有跟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学的关怀不一样的意义。然后我觉得闫飞老师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再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您会突然觉得说要写一本社会学的非虚构作品，但是它是关注着这些异乡打工人，然后这些组成我们生活点滴的这些没有交集的这些人物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我的老家是在南京嘛，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是到上海去上大学，是从二线城市到这样的超一线城市，所以有印象特别深。二十多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然后父母带着我一起来到了上海，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市里洋场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来学习。当时印象特别特别深，车子开在上海的高架上，就觉得非常的恍惚，觉得哎，我真的是来到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这样的一种学问的冒险。然后来到上海以后还非常的不适应，因为在二十多年以前的上海，大家还是对外地人有一种歧视或者是一些起见在，然后如果你不会讲上海话，或者是你听不懂上海话，也会更加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属于这样的一座城市。那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课余时间也是会和同学们一起，比如说到外滩啊，到南京路上啊，去逛街啊，去走一走。然后每次来到，比如说来到外滩，看到繁华的夜景、街道的景象，就会更加的恍惚，觉得自己哎，是不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在中学阶段，绝大多数的同学还是留在了家里面，觉得哎，还是很舒服，然后父母都在，但是实际上我自己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来独自去做一些自己想追求的一些事情。那在上海读书期间，一方面是在不断的修读一些社会学的知识，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对社会学来讲就特别特别强调要做社会实践和田野调查。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个19岁20岁的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讲，其实他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实践、社会田野并不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所以我当时也是其实挺懵懂的，就被一个研究生的学长带着去做了一个长达两年时间的田野调查。当时的田野点是在复旦大学再往北的一个江湾镇，当时的江湾镇不像现在江湾镇，当时江湾镇就是一个非常荒凉偏僻的郊区，有大量的一些城中村，然后我们就到城中村来做打工子弟学校和打工子弟他们的一些支教和帮扶的志愿活动。然后这一个研究项目就持续了两年时间，还成为了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而这一个研究项目尽管它是一次误打误撞的被带入到这一个田野或者是这一个研究的现场，但是我觉得会对于我整个学术研究的脉络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那这样的一种巨大影响就是我会更加去想要关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普通人，甚至是说城市里面的这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一些边缘的群体。所以当时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从大二下学期一直到大四毕业， 都是在做支教，然后带着学生们，带着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学前子女，他们的孩子，去到上海的博物馆，去南京路啊，去让他们感受上海在他们眼里到底意味着什么。上海对于他们来讲，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城中村里的上海，而是说上海也许可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另外一面。然后同时还给他们教授英语、语文，带着他们去做活动，和他们一起写信。这两年时间，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让我认识到城市它是一种多元面向的。我们看到的城市，它不仅仅只是说有城市的更新，有城市的繁华，有城市的高速的发展，有城市里面不同的人在这里面追求城市的梦想，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普通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沉沦，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挣扎，在这城市里面在做出很多迫不得已的选择。完了以后，在我2004年然后大学毕业，当时去英国留学读第一个硕士，所以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上海的 Urban Poverty， 城市贫穷这样的一篇论文。然后2005年完成了这一篇论文以后，一直到2018年这一篇论文才正式出版发表，中间间隔了差不多13年时间，然后排队等待发表就等待了3年时间，所以对于城市的研究就一直在持续。完了以后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外面求学回来，就来到清华。来到清华以后，实际上我就会觉得我在北京是一个完全完全陌生的状态，这样的一种陌生的状态和我2000年上大学从南京到上海的这种感觉是完全完全类似的。因为当时也是两眼一摸黑，觉得来到一座自己从来没有工作学习，从来没有任何网络连接的一座崭新的城市，来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那在北京的新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一开始也非常挣扎和痛苦，也是和大家一样住那种非常破旧的小房子啊什么的这样子。中间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我2015年的秋天才来北京，然后去学校边上找房子的时候，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哎，就见到路边有一个中介，非常年轻，他也像我一样很茫然，然后我们就眼睛就对上了，眼睛对上以后，最后他就带着我去看房子，最后就变成了他在北京的第二位客户。原来他也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的一个北漂，然后他也不知道作为房产中介怎么样去拉客户啊，怎么样去向别人推销房子，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站在路边上呆滞的或者是茫然的去寻找潜在的客户，然后就碰到我。完了以后，我们在过去的六七年时间里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交流，很多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我记得在加入清华大学第一年时间，我的右腿就受伤了，然后拄着拐杖就不能走路嘛，然后他还开着电瓶车带着我去搬家等等，帮了我很多忙。然后他的孩子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不断的交流，我们在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一起吃烧烤，一起吃烤鱼。最后他的故事也变成了我的悬浮这本书里面八个小人物里面的一个篇章。所以换句话说，在过去的20多年的求学生涯当中，我其实和不同的城市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实际上我自己在之前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些故事实际上是可以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析视角去切入，来进行一个完整的记录。而且对于这一些异乡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异乡人的一部分，把这样的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把它写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对于我来讲，学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觉得一件事情是有意思的时候，就很值得往前继续去推进，把它做下去。那我一直还记得在20多年以前在江湾镇帮打工子弟这些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他们写书信，有一个小朋友叫杨梅，他给我写了很多很多的信，这些信一直到今天都保留。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去寻找到杨梅，再来记录下这些孩子在20年的一个城市的变迁，他们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研究话题，其实都是社会学责无旁贷应该去深度去进行探讨的。而且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来记录这些普通人他们的一个生命历程的变迁，再透过生命历程的变迁这样的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我们再来折射出整个大的社会的时代的一个变迁，以及这样的变迁对于普通人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儿，而且是非常值得去记录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刚才讲闫飞老师这些记录本身它就有社会学的意义，但我觉得闫飞老师也做了一个他的在学术上理论上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书的标题嘛，叫悬浮。他其实认为就是今天的城市的大家的生活状态，包括他所记录这些刚才提到这些个体，其实都共享着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悬浮。包括书里提出悬浮社会这个概念，就是说 所有人都处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下，然后大家迫切想成功的那个愿望，想被认可，想有社会地位的那个愿望，其实他得不到一个满足，在今天的状态下有一种断裂的状态，所以他就悬浮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对年轻人一些观察。那我也特别想听听黄登老师对这本书对悬浮的这个年轻人的状态这个看法，包括您当时到广州您会觉得悬浮吗？那个心理时代的悬浮是不是跟今天的悬浮也不太一样？
哎，我觉得其实刚刚听闫飞讲还挺有意思的哦，因为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就觉得这本书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感觉，它不像别的社会学那个脸孔会生硬一些，它很有活力，我觉得这个书写的很有活力，确实文学色彩也挺浓的。最关键的是我能够看到闫飞的个性，他的情感，在他的那个学术表达里面，我能够看到背后写作的那个人。所以我当时后来为什么又主动跟好汉联系啊？因为确实他打动了我，触动了我。您刚刚讲到的那个悬浮这个概念，我可以特别坦白的跟你们说一点，就是其实尽管我的个人的人生经历是变动很多的，但是我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间，我真的没有产生过悬浮的那种感觉过，真的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呢，其实为什么悬浮这个概念大家现在特别的认同，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就特别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然后我为什么会对年轻人的命运变迁会如此的敏感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从80后这一批年轻人开始，跟我们70后60后那一波人，他的命运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分野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间，尤其是到广州来了以后，就是那种不确定感没有的。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一波人里面，你不要说你还进到一个大学里面能够读到博士了，这就是已经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的一个最好的屏障了，不需要你依赖别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文凭就足够了，你有大学还可以的博士学位，它就足以保证你能够在城市里面立足。更何况我们零五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它的发展都是正是往上蓬勃的，就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整个社会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所以我在疫情期间对广州的观察，和我回想起我02年到广州的观察，我真是觉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北京路特别近嘛，我02年刚刚到广州来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喜欢逛街，经常跑到那种很热闹的地方去看，你真的不敢相信那个路上的人就跟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一样的人多，他真的就是摩肩接踵的那种感觉，你只有在那个场合你才能够切身的感觉到。但是现在你再去看，连中山四路那么中心的地段都是人很少，车也很少，所以你能够明显的觉得城市它的那种巨变，它不是说外在于我们自己的感觉的。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对现实稍微有一点点觉察，你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变化。那所以在我的成长史里面，我总是会不自觉的想象，假如我晚生了10年是什么样子，我晚生了20年是什么样子。我教的学生刚好就是说，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的两波年轻人，一波就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就是80后那一波，大概就比我小10岁左右，然后我教的第二波就是当班主任的第二波年轻人呢，就大概比我小20岁左右。你就能够明显的觉得他们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间那个不确定感是明显的增强了的。所以我都觉得奇怪，像闫飞老师就是教育背景那么好，而且是本身出生就是在南京这么一个大城市里面的，家境也是不错的，他为什么在进入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会产生那种悬浮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不单纯是因为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就作为一个个体，你所依傍的那个东西变得更加不确定了。虽然说进到清华大学里面会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你不像我们当时进入单位的时候，哪怕你在一个工厂里面，他也是会给你提供住宅的，就是说你会确定的知道你跟这个单位的联系程度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庇护，你会很明白他连洗澡的澡票都会给你发，然后你生病了到医院去是不要钱的，如果那些年轻人结婚的话，他的孩子上幼儿园只要5块钱一个月，就是那个托费，而且是小孩就几个月以内他都可以管的，有托儿所的，就可以放在工厂的门口，有一个几个月的孩子专门有阿姨管他，然后呢你在上班的途中可以出来喂奶的，就有这样的设施在以前的那个单位里面。但现在的话就是说市场化改革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原子化了。我05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为什么没有悬浮的感觉，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它的那个生活成本比较低，我会觉得我能够掌控一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明显的觉得我跟单位之间的关系比不上我在9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跟单位之间的关系那么紧密， 就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跟单位之间的关系只是上班和下班的关系，不是像以前那样我大部分生活都可以在那个厂区里面解决。就像好汉说他在那个很大的一个工厂里面长大，我那个背景跟他是差不多的，只是说我是职工，他是工厂的子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人带来的那种心理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悬浮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年轻人，从80后这一代年轻人开始，他对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一种自我的确认和命名。然后呢，这种命名的话也会提醒我们那种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观察年轻人的一个窗口，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我觉得黄东老师刚刚分享也让我想到，之前我有采访过一位70后的企业家，他认为70后对人生那种确定性的笃定，他就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本身生活在之前单位制的环境中，那种确定性是很天然的有的。单位制瓦解了以后，然后进入市场之后，只要时代的大潮，你上了车，那个确定性也是有所保证的。就只要你在合适的时候做到合适的事情，然后那个合适的事情跟时代的那个潮流相符合，你就一定能有所收获。所以70后会更乐观，会更笃定，然后更有确定性感，信念足一些。但我觉得可能对于80后、90后甚至到00后而言，特别是来到城市里，这个感觉就会渐渐弱下去。而且我觉得看严老师《悬浮》这本书，其实也有一个让严老师谈一谈，就是说严老师其实因为您所教授的学生比如在清华大学就读，那跟黄登老师所观察的二本学生的案例，包括一些职校的案例，其实很不一样。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也认为，不只是您书中谈到的这些从事着服务业包括甚至第二产业的一些年轻人那样，就其实哪怕是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年轻人，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共享着一种悬浮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是不是又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
实际上这个问题还真的非常有趣，因为当我们说到清华北大这样的精英学校的学生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会把他们约等于比如说来自精英家庭、来自精英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学生，但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学生他是包罗万象的，当然是会有来自精英家庭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出来，他们事业啊、他们的谈吐啊、他们的做人做事的一些方式，确实让人觉得，哎，这样的一些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确实与众不同。但是另外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在清华北大这样的精英学校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来自我们说出生家庭不好的这一批学生。其实我自己的研究生、本科生、博士生里面都有这样的家庭背景的学生，从乡村里面出来，成绩非常的好，但是他因为受制于自己的一个家庭背景，在学校里面会非常的焦虑。那这样的焦虑不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而是就好像你是在一个无形的压力墙里面，周围的同学都很优秀，就无形的压迫到他身上，他自己没有办法去负担。我自己就有一个学生，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就会非常的自卑，以至于当他的同寝室的同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请病假回家去休息几天再回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无形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说这些学生他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我特别特别喜欢黄登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一些个案和片段，我在课上也和大家去讲述这些片段和个案，特别是有这么几位同学，他们毕业以后去进行考研，然后有一位同学他的考研是受到了家里面的支持，可以帮他去在校外租房，提供一个生活的经费，然后最后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印象非常深。但是另外一位同学他也想去考研，但是他的家里面没有办法给予这样的同等的支持，所以他要一边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去考研，所以他的大量的精力都花在去打工，打完工累得不行的以后回来再继续复习，但最后他并没有完成一个考研的改变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对于这样的片段印象非常深。那回到清华北大这样的精英学校里面，我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学生实际上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当这样的一个找工作啊、内卷化的压力无形之间倾斜到每个人头上，那他的家庭背景就会导致有一部分学生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也会慢慢的把自己隐藏起来、埋藏起来，不愿意去和大家去做交流。那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和黄登老师《我的二本学生》里面不太一样的是，就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还是会提供很多的机会去帮助这样的一些学生进行一个拓展。那比如说我的这一位同学 后来就不断的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还参加海外的研修啊交流的活动，去到了一些非洲的国家，去到了一些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去进行社会实践和交流。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交流就极大的拓展了他的一个视野。那最后现在他非常非常优秀，在海外正在读博士，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安静平静的地方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非常非常为他高兴。所以换句话说，即便是在这样的精英学校里面，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而且会看到很多同学他们在这样的精英学校里面的一些挣扎，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
提到闫飞老师悬浮这个概念，就是对大城市包括对今天社会年轻人心态的一个判断，悬浮我们其实会想到几个比较有年代感的词，就是北漂啊、沪漂啊、广漂啊，这个说法去北上广大城市工作，可能在十年前，可能2010年之前，在中小城市看来是一种焦虑，就这些说法都代表了一种焦虑。但是我觉得今天闫飞老师重提这个异乡人的都市生存，我也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些案例，就是第二代、第三代95后、00后这种身份上的焦虑，我似乎感觉到是一种减弱了，就这种悬浮的状态，我好像又是一种自我体认然后接受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有一种心理上的变化，因为比如对于我爸妈这一代，或者对于70后、80后而言，可能还觉得如果在这个城市没有扎下根来，好像是不可接受的，这种焦虑是不可放下的。但是好像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悬浮的状态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能够自我体认的一个状态。这个我觉得可以先请黄登老师谈一谈您的那个学生的一些状态，就从这个意义上，身份焦虑上，包括您也谈一谈您自己的吧。您刚来广州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我到底是不是广州人、新广州人的这种焦虑？
其实呢，我真的没有这种焦虑的，所以我觉得挺奇怪，可能也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人，不管在哪里读书，不管在哪个单位上班，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我自己的状态差不多，就是我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吧，就也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就反正自己要干嘛我很清楚，然后也不会说去跟别人比较，从来不跟别人攀比。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就像那个闫飞老师刚刚讲到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有的会焦虑，我因为那次刚好到那边做活动，然后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有些学生就说在那种学校是校强我渣，那四个字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就是哎，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很渣，我都觉得很惊讶呀。就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会觉得自己很渣，他是因为学校太强了，优秀的人太多了。当我听到那个学生讲的那四个字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起了我在深志愿教书的时候，我在班上有时候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学生的那个状态，就说其实你说在整个高校的链条里面，职业院校基本上是处于末端了。但事实上呢，真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像别人想象的那个样子，不是像萎靡不振啊，或者说不学无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在具体的课堂里面，你也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活力，然后那种好奇心，就那种很青春的感觉。当然呢，你如果去跟具体的个案的学生聊的话，学生的困惑是特别多的，但是他整体上面他会有个精神面貌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说那个身份焦虑的话，其实北上广这几个字应该是说在20年以前是最流行的，然后北上广深呢大概是10年以前就强化的特别厉害，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北上深广啊，或者是就总是会有一些变化嘛。其实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在10几20多年以前，大家会天然的觉得往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去就会觉得妥了，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就有了用武之地。其实我觉得这恰好跟我刚刚到广州的那种感觉是吻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真的是特别有活力的，就是20多年以前，就刚刚入市没多久，那个时候的经济真的就是蓬勃发展的。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到广州来以后，因为有表妹在深圳嘛，有时候会到那边去玩，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广州到深圳的那个高速公路的车是不停的，就你能够明显的觉得那种搏动的感觉，就像一个血管那种跳得特别的厉害，很有活力，你能够倾听到大地的搏动的那种感觉，就你会很切身的感觉到这个时代它到底是怎么在跳动的，就那种感觉，你会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你会明显的跟这个时代是相通的。 所以我觉得在那种境况下的话，那种大城市它会天然的有吸引力，会吸引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过来，就是说城市需要你，然后我也有用武之地，就是有一种默契，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但是后来的话呢，因为经过那么十几年的那个高速发展以后，其实是慢慢的会有一些分化的，然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就事实上一线城市就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之间的那种不断的分化组合也是越来越远的，它的那个力量的较量啊，包括经济发展的活力啊，都是有变化的，包括城市发展的那种方向。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真的是不同的人跟城市之间的对接，他的那种心理感觉可能也有共性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也跟个体的人也有很深的关系。
对的对的，我觉得黄登老师刚刚那个讲法我也想到，因为我去年也在广州嘛，其实我觉得广州确实已经没有黄登老师所描述的那个历史中的那种脉搏和脉动的气息了，反而是让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篇写北京互联网大发展时期大概十年前那种就一个特稿，有一句话非常的具有文学性，但我觉得写的非常的有意思，就北京夏天经常会下那种非常猛烈的雨，然后下一阵就停了，他就说那个北京夏天的雨打在地上的声音都是机会的声音，就是这种感觉。对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林子的看法，因为林子作为应该是80后吧，就讲讲你的这个身份，包括您去北京，我觉得北京跟广州有很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我觉得它这个城市的机理不一样，而且北京高度的被互联网啊组织起来，而它的街道啊跟南方城市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悬浮的状态可能也是对年轻人而言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刚才黄登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所以在讲悬浮的时候，我感觉因为比如说像黄登老师他也是从小的地方一步一步到城市再到更大的城市，但他就没有悬浮感或者没有那么强的焦虑感，所以我在想一方面我觉得悬浮这个词是特别精准的，就闫飞老师拿来讲他这八个故事，包括八个故事代表的这个人群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生存的状况，但同时我也觉得他可能未必都是异乡，或者说不管从什么地方进入到一个更陌生的城市，这种陌生感带来的，就是一方面它跟这个空间的流动可能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第二我也觉得也未必跟年龄或者年代有特别强的，比如说80后90后或更小的就一定有更强的悬浮感，早的就没有，我自己觉得它可能主要还是时代的就是大环境的不同，在60后70后他们经历的那个年代里面相对来说时代比较稳定，但是到现在可能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其实我个人的一些观察感受，我觉得即便现在当然每个人的个体不一样，性格啊等等，刚才黄登老师讲的你跟那个城市对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现在即便是我觉得年龄大一些的人，其实蛮多人也有蛮强的焦虑感的，这种焦虑感也许他个人不会用悬浮来命名自己或者描述自己，但是我自己理解的悬浮就是你没有那个可依据的可屏障的东西了，以前很多是依据你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一个想象，而且大家在社会上升期的时候想象的都是一个相对线性的，好像不断要进步不断会变得更好，然后只要我努力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假设你跟这个城市也好环境也好有一些格格不入的东西，那可能是我自己踏错了船或者不够努力还应该再拼一下，或者就是一方面是对于未来的预期，一方面就是凭借过去经验的一些总结，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这么过来的，或者我曾经长大的探索的时代是这样的，那现在也应该这样，但是现在这两方面不管是回望还是向前看，好像那种它能提供的那种确定性都在坍塌，所以我就觉得悬浮可能是一个对当下来说，不管你是不是异乡人进入城市，或者不管你是出生在哪个年代的人，可能或多或少有的一点时代的共性。当然如果你尤其是像闫飞老师书里面讲到的这种从异乡来的本身在比较底层的状况，可能这种悬浮感会更强，所以比如说他的那个故事里面讲到的也不光是年轻人，就是五六十岁的或者四五十岁的打工者，他们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你好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这里有更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其实这些机会都在缩减，城市的生存越来越难， 可是还是回不去，因为城市本身已经塑形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也很难完全的回到原来来的地方去过曾经的那种生活。所以我就觉得它跟这种年龄、年代或者物理的、地理的距离的移动就是肯定是有关的，但不一定是那种很强的因果或者关联关系，可能它就更多的呈现出了一种焦虑感。然后我也因此想到，就是闫飞后面在那个跟夏淼老师的对谈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不管是学术也好，或者我们日常的这种观察聊天也好，经常都是要么就是个人家庭个人的生活，要么就是大的世界宏大叙事国家的一些这种言语，然后这中间就会缺一个层次，让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些我的经验，但是它就无法对照到那个宏大叙事里面，就是这种宏大叙事提供不了解释，这个本身可能也制造了某种悬浮感，某种焦虑感，你找不到你的意义，或者你找不到那个解释。这个是我觉得这几年可能社会学人类学在中文阅读世界里面也变得特别火的一个原因之一，包括夏淼老师的书，一本其实相对有点学术方法探讨的书变成一本畅销书，然后它的附近啊这些概念这么流行，我觉得都跟这个有点关联，就是大家试图把握你的这种焦虑感悬浮感它背后是什么，试图找出一个意义，找到一个解释的方法。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这种悬浮感可能是挺普遍的。
我想接着林子和黄登老师的继续谈下去。我特别喜欢黄登老师说的，在一个黄金的时代里面，大家会感受到大地的脉动蓬勃生机，觉得我只要来到一座城市，我只要我努力付出，我就可以确定性的抓住一些东西，并且迎合着一个朝气蓬勃的大的时代来获得成功。如果我没有获得成功，我至少还有一个退路，因为我明确的知道从什么什么地方来。如果我在大的城市里面没有获得成功，我还可以回到我这一个来的地方，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根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更新的非常的快，然后现代性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高度的流动和不确定，我们今天似乎没有办法再像过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一样非常明确的可以找寻到自己的根基。那我们的前辈，比如说他们如果2000年在大学扩招的这一时期里面有机会来到城市里面上大学，2004年大学毕业以后他留在了这一座城市，那这时候正好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单位制的福利分房它也慢慢的解体，房子走向了市场化的路径啊，房价这时候也非常的便宜，而且向银行借贷它并不是有一个首付的 70%-80% 的约定的线，你只要付比如说一成或者甚至连一成的首付都不用付，然后就可以在这一座城市里面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而且很快很快在几年时间里面这一个房子就会翻倍，说不定你马上拥有第二套房，那很容易你可以在这一座城市里面扎根，并且很确定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这样的一种自己所追求的所谓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再来到城市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竞争，所面临的成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内卷的赛道是越来越急，而且我们可以往上流动的这样的机会实际上是在无形之中慢慢的变窄。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进行考公考研考证，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相对来讲不确定的时代里面去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那为了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那最确定的东西就是体制里面的一份工作或者学校里面继续再待三年时间，相对来讲是比较可以确定的抓住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去考证啊考公啊考研，就导致每一年考研考公的人数都是成为历史上的最高的这一年的最高值。那今天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一个更大的焦虑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未来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就意味着他们会有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没有根基的时候就更加想抓住一些东西让自己来变得越来越确定。那我就打一个比方，那所谓的悬浮实际上就有点像一列高速前进的列车，它越开越快，然后慢慢的就飘在了空中，那飘在空中以后它就必然是没有根基，那飘在空中的这一辆列车它必然越开越快就越开越不稳，所以在车上的人就越来越想抓住车的把手啊栏杆啊等等来让自己有一个确定的站在这的车厢里面。但是我会发现这列车厢里面的人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挤，不像以前开出来的这辆车，车上并没有这么多人。当车里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的时候，我们想抓住这个栏杆把手，因为栏杆和把手毕竟是非常少数，所以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我们已经悬浮了，另外一方面没有办法去抓住一个我们可以抓牢的依靠的东西，所以大家就会更加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当年从农村啊乡村啊小城市来到大城市里面奋斗打拼的这些所谓的北漂啊沪漂港漂漂的这一代，他们还有一个退路，像我前面说的，特别是从乡到市从乡到城这样的一种进城的迁移或者是流转，那最后他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因为他毕竟还有和土地有一个深深的依附。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其实对于土地对于自己的乡土已经非常淡漠，甚至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90后啊00后的这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实际上是出生在城市，那和自己的乡土的感情会更加疏离。同时另外一方面，尽管他们出生在城市又没有办法去享受城市可以提供的一些公共的服务，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在大的城市里面上小学，他只能上中学，因为他父母没有工作证暂住证，所以他没有办法上城市里面的小学，只能去到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接受相对来讲不是这么高质量的一些教育。另外一方面他会和城市依旧是有隔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的身份就非常的挣扎，也会非常的撕裂，乡土离得非常的遥远和陌生。那自己出生的这座城市在人情世故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在社会公共福利的保障上也会导致他觉得自己非常的疏离，所以在这里面双重的疏离之下，他更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的状态。那实际上我还想回应一下林子老师，我和林子老师已经认识超过15、16年时间了，我们是最早是在2006年认识的，我们当时一起在参与一个线上的电子杂志，然后分不同的国别，然后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周去写一篇短评，然后就这一个国家和地区当周发生的一些事情做出一些评价。所以当时啊，在北京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稿子把它打印出来，每周一边吃饭一边大家在讨论。我当时也参与了好几次，觉得真的是一个生机勃发的一个景象，大家都觉得北京是一个充满着思想充满着文化汇集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景观，所以实际上来到北京的人都会对北京有这样的一种设想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预设。所以我对北京的预设也是这样，我来到北京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志同道合的我们叫情志小组，情感和志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组，当时林子是我的编辑，我专门写香港的文化的观察，林子帮我编每一篇文章，所以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那这样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我们大家志同道合，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每周都有，乐此不彼，而且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时间。但是等我真正作为老师来到北京以后，我会发现诶，和我想象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的交流，这样的一种志同道合的交流好像机会越来越少，我会发现自己陷入到日复一日的一种机械的填表行政论文升职考评的状态当中去，而之前我所畅想的预设的一种思想交流好像越来越少。好，现在是在林子的朋友圈里面，我看到他在成都持日谈的一些活动，每天都有或者是每两天都有，天天晚上都是在畅谈人生理想，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让人羡慕和向往的一种生活，这是我们在北京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换句话说，在我自己身上的经历里面，就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对于这一座城市会有一个预设和设想，而且觉得这样的设想和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喜欢读书写作，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它思想性文化性交织在一起会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等我真正到了北京以后，却反而陷入到另外一个内卷化的赛道里面，反而我们所预设的这种思想和文化只能在林子的朋友圈里面才能看到才能羡慕，而且在疫情之下没有办法流动，连出北京都要去申请打报告，所以只能更加去羡慕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异乡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我特别想要回应一下，确实我觉得十几年前我刚刚到北京或者我刚刚毕业从校园里面进到社会之后，就是闫飞老师描述的那种状态，因为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你就觉得每周每天都有一些思想的撞击交流。我前不久还在跟一个 因为我现在人在成都，我在跟一个在成都的朋友聊天，就大概在聊到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我们，然后我就讲到，对我来说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当时在北京，而且甚至不是大学教我的，可能校园本身也相对还是比较单一和封闭，就是在刚刚进入社会，然后因为工作以及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认识了这群朋友，就觉得一下子这个世界被打开了，每周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的聊国内的、国际的，然后因为那个刊物关注的是世界各国的一些动态，所以你就听到非常丰富的讯息。那会儿虽然我自己刚刚毕业，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就经常很沉默的在旁边听，但是基本上每次都去，可能这个本身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收获。然后我也很能想象闫飞老师现在到北京之后的这种失望心情。所以我觉得，同时我们对城市的研究，它本身就是城市也是一个生命体，它也是流动的。也许在十几年前，我们曾经经历过、感受过、憧憬过的那种东西，到后面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刚才更早的时候聊到，比如说人类学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新的视角来看城市，但社会学肯定也有它的特别好的角度去分析。人类学有的时候会在这些看起来相对软性一点的，或者有点隐性一点的东西，它无法用一个数据或者量化来表达，但是它会看城市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之间的这种双向塑造的关系。一方面，城市无论是它的规划、它的设计、它的种种安排，或者它新的政策、新的规定，它怎么影响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但反过来，也有在那里聚集的人，他们的一些无论是经济的状况、政治的观点、文化的，然后等等一切的面向，他们反过来怎么塑形了那个城市？我现在人在成都，就见到了大量可能这几年从刚才聊到北上广深，有一点像。我不知道用"退回来"这个词合不合适，但总之来到了可能在传统意义上不算是第一线城市的地方，成都啊、杭州啊，可能还有大理啊更多，但成都感觉挺明显的，然后也迅速的在这里重新找到了可能十几年前我在北京感受到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有一点想把这个话题引到，就是之前也提到"附近"这个词嘛，像贝尔老师最近也老在谈"附近"，然后这些年这个词也特别的火。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哈，"附近"一方面是我们被抛入其中的一个环境，就是它不是由你选择的，不管是你的邻居也好，你接触到的这些，我觉得就很典型的，像闫飞老师书里写到的菜市场啊，然后家装工人啊、房屋中介啊这些，某种程度上它不是自己选择的。你不管是被抛入这个环境，还是偶然的误打误撞的认识了他们，他们构成了一种附近，我们非常有必要去重新发现他们，去打开这种偶然性，看看这种弱的关联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这一部分很有启发，尤其是闫飞老师跟向彪老师在书里的这个对谈作为附录的这一篇，就很多点很有意思。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附近是不是一定是这种不经我们选择的，你自己被置入其中的一种感受。我对于"附近的重建"这个词有一些新的理解，这个可能确实就是我在成都也是机缘巧合做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会觉得附近也是可以由我们来选择的，你是可以打造出一个它可能不太同于你的已有的朋友圈，但是你是可以重建一个自己周边的小环境的，这可能也是某一种附近。我自己的经验是，可能在成都的一年半里面，由于做了很多的公众活动，然后我们经常去的那个场地，它就会吸引一些固定的，他喜欢这样的调性，喜欢你们这样的内容题目，所以他就会经常来。慢慢的，就除了我们请的嘉宾或者作为组织者之外，慢慢的就跟一批观众熟起来了。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这种连接，现在可能那个重要性还超出了我对于我原来其他可能跟我很相像的，大家同为创作者也好，或者自由撰稿人也好，就是这种同样群体的这种连接。因为这个小圈子背景好像很多元，大家的轨迹不同，但是你又同时能看到，当你凝聚在一起之后，这种日常的联系， 讨论精神的互相的启发给每一个人带来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然后由于我们活动非常的频密，就是像闫飞刚刚讲的，可能每天每两天都有活动，甚至一周有的时候有八九场活动，那你真的就是每天见到他，他就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个就会让我觉得，哎，其实附近是可以自己搭建的，是你可以选择的，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被动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那我是不是去，当然这也不能叫被动吧，你在这个环境里，然后你就主动去了解一下他们，但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你可以选择和组建这个小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在当下大家都觉得不太确定很焦虑的状况下，也是一种有效的抵御方式。
这个问题要不请黄登老师先来做一个回应，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更年轻的人而言，就是附近就像刚才林子老师讲的，他可能更多的作为一种自由选择意志下，你在城市里的这种小圈子，不管是基于去源还是基于各种的所热爱参与的活动所搭建起来的这种附近。但是我觉得对于70后而言，可能附近还更来自于一种共同体，那个共同体可能也更亲密，但那个共同体好像往往也不是一个自主选择的结果。黄登老师要不要谈一谈这个方面的，就你怎么理解附近这个词？
好的，刚刚的林子我觉得有一点就对我触动特别大，他就说附近它是可以重建的嘛，然后呢它又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抵御方式。因为我呢其实就是我这几年以来，尤其是从以前写论文转型到主要精力写非虚构作品以来呢，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我就特别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重建了我和我身边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我以前可能觉得熟视无睹，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身边的人，我的学生，我讲台下的学生，我周围的亲人，其实都是可以作为一种滋养我的学术的资源的。你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你会发现你很多关系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互相滋养的关系，一种完全可以激活的关系。然后我因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切身的体验，所以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间，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在不同的学校就特别注重带学生写非虚构作品呢？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说去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而是想通过一个可以落实的教学环节和教学实践活动，来推动年轻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跟现实真正的那种介入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人的成长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刚刚林子他说是一种有效的抵御方式，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认同的这一点。就是年轻人他为什么会产生那种悬浮的状态，其实悬浮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被抽空了。刚刚闫飞形容那个火车在拼命的开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了，速度越来越快就不稳嘛，不稳的话人就要抓住那个栏杆。我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会觉得这太危险了。如果一辆火车开得那么快，以至于车上的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确实我们社会学就真的应该登场了，就应该提醒那种只开着经济这一列火车往前冲的人，要提醒他们真的是应该踩踩刹车了，应该让车开得更平稳一些。因为人我觉得终究还是要落地，落地的话你才会有一种切身的那种生命的存在感觉。再加上年轻人，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什么呢？就他们的生活方式里面，就以前必须跟人打交道的很多方式，现在网络完全替代了，所以技术的发展呢，就客观的让他们少了很多跟真人接触的那种机会。再加上个人的生活又越来越原子化了，所以附近它是无形中就消失了。就是以前你是必须到外面去跟人打交道，你可能才能弄到食物，你必须走到小店里面，你可能才能买到东西。那我现在就拨一个电话或者在网上操作一下就能达到了。所以那个附近的消失它其实是无形中产生的。当项彪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好像猛然发现就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这个概念特别能够触动人，能够把人重新连接起来呢？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恍然大悟，其实我们以前都有附近的。那附近是怎么丢失的？恍然大悟，就人的生存状态都改变了。所以我对附近这两个词是特别有感觉。比如说我还可以讲一点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其实在05年博士毕业的话，当时就业环境还不错的，至少在我那一届现当代文学的博士里面 80-90% 的都进了985大学。就像我这种没有特别好好找工作的就进到一个二本院校去了，在我们那一届好像就只有两个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进到一个重点大学你才会有学术前途， 就是当时肯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确定无疑的认为的。但是我现在在大学里面工作了十七八年以后，回过头去看的话，其实这个观念也是有问题的。就这个观念它本身也会抽空很多人。就是你如果一个学者你一直愿意思考问题的话，如果被这个观念绑架的话，我觉得其实它本身就会有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东西在里面。也就是说你天然的会隔膜掉很多东西。就是你如果进到一个二本院校或者是一个不入流的大学，就既不是一本的，也不是985的，也不是211的，这就是在那个大学的链条里面是没有一个身份的大学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旁边的另外一个场域它可能也会给你一种意志的滋养，就是说它旁边的那个给你带来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因为我的学生不比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都是要花很多很多精力才能考进大学，其实考上一个二本院校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他付出的精力可能不比一个城市的孩子考进北大清华要小。包括职业院校的孩子，我以前也会觉得读一个职业院校特别的容易，但是当我到升职院去了以后，我们班上的学生告诉我，他是从中职院校才考到高职院的，他是升职院在中职的学生眼中就像北大清华一样地位特别的高。那个时候你又会觉得被触动了，你的边界又再一次拓展了，你不会觉得那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会觉得其实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别人眼中都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有很好的机会才能得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你周围的圈子你不是有意识的被屏蔽掉的话，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大学你的档次越高的话，你接触的人的群体它相对说来的话呢，它就会同质化一些，越精英的话它的边界就越小一些。这个也不能说边界越小，就是他可能交往的那个程度会是很深，但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机会跟那种大量的社会原生态的甚至是底层的经验交往，其实我觉得对一个学者来说是特别需要警惕的。所以我看闫飞悬浮这本书的话，我就特别佩服他，就他好像也自己有意识的在抵抗一些东西，就抵抗那种特别精英化的大学所给自己带来的那种有意无意的屏蔽。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他是社会学者，所以他会跟别的学科可能还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中文学科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已经特别特别的圈子化了，很多时候跟社会现实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纯粹就是面对文本然后内部之间的一种交流。所以我觉得其实重建附近的话呢，它不但是一个重建一个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对一个学者来说，它也是促使我们不断成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力量，而且也是一个触手可及的力量，是一个完全有激活空间的力量，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我自己对于附近的一个感觉，实际上会说附近变化很大，因为大家回到我们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所谓的附近它就变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一个单位的大院，或者是单位分的这样的一个职工的大楼，这里面住的都是单位里面的这些同事。那像我们的父亲啊母亲啊，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制里面长大的，所以在单位制的附近里面会高度的同质化，而且它的附近的边界实际上是非常的强，因为这个单位和另外一个单位之间也许并没有这么多的交流，大家还是在单位里面交流，而且在交流的时候还是按照单位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关系啊，科层的体系啊在交流，哎，这个单位的领导在单位里面还是领导，哎，来到大院里面，来到这一栋职工楼里面，他住在楼上，他还是我的领导，所以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哎，还是会有一个领导的这个权力的不对等在这其中。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高度意志化的一个现代性的都市出来了以后，流动性变成了现代化的一个代名词，所以我们的附近啊变得高度的意志，高度的混杂。然后人们会在流动当中不断地关联出很多崭新的交集，交叉性就非常强，就像刚才林子讲的，我可以重新去建构一个新的附近，因为我可以拥有更多的人与物啊，人与空间啊，人与人多重并置之下的一个在地性。那这样的一种在地性就是完全可以按照自我的一个选择来进行构建，但是在传统的这样的同质性的单位大院里面，我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你就是在这个权力不对等之下。就我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北京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嘛，那我自己是清华学校里面有学校分的这样的周转的公寓，那在学校的周转公寓里面，它就是一个集体制的大的单位的大院的文化。那在大院文化里面的话，就是很明显，如果你的核酸指标异常，你阳了以后啊，就会被拉走。但是在拉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居家，不想被拉，他就要反对，就要抗争。 然后这个街道就打电话说，哎，你和你们的院里面的领导讲，让院里领导同意你拉还是不拉。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单位制的院子里面，是一个比如商品房的小区，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的话，就很明显我们是可以明确的讲出来，这是我自己的房子，这是我自己的家，我想走我想留，这是我的自由，对吧？不需要说还要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再去和他汇报说我不想走你要怎么样。那无形当中就会把权力又架构到了社区和这个附近当中，会带来更多的权力的不对等和对于权力的一种畏惧。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附近更多的还是强调它的异质性，强调它的混杂性，强调它的流动性。并且正是因为它的异质和混杂，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和人之间贴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并且这样的可能性会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那这样的一种意外的惊喜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闪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和火花，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我们之所以谈到附近的消失这个概念非常的流行，而且大家都心有感触，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大家的工作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单一，就是以往比如在上个世纪，如果工厂里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更多的是面对面需要交流的，但现在有很多工作它可能动作都是由系统或者由数字电脑去单一的完成的，这种附近的技术对于附近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在下降。之前也在这本书里看到了江北老师和闫飞老师的这个对话收录在最后嘛，其实也谈到了就是附近作为一种技术，当然这是一个有点学术的讲法，其实就是说你跟现实环境去结结实实的打交道的能力好像对于今天悬浮状态的年轻人而言是下降了的。但是我之前跟黄东老师访谈的时候他也谈到过广东学生可能还蛮有这种跟附近打交道的能力的，就包括我的二本学生里写到，就是说您的学生做一些社会实践或者自己去挣点小钱，他是很有整合附近的社会资源的这么一种能力的。但这种能力本身我觉得也是今天附近的消失这个词流行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跟现实环境打交道的能力是不是也有所下降。
我觉得是有所下降，应该说有时候跟学生打交道嘛，就是那种很年轻的孩子哦，就可能是20出头的，有的甚至是00后，其实他跟我聊得很好，就见面聊会聊得很好。然后有一次他就说，老师你千万不要跟我打电话，有事的话就用微信，微信的话也最好不要留语音。哎，以前呢可能觉得打个电话很正常，现在我觉得人连电话都不打了。然后微信的话呢留语音，他有时候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都是一种冒犯，就是说你就用文字就行了。我就觉得就是人之间的距离啊，就随着那种社交软件的发达好像确实是越来越远了，但是你又说不清楚变化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有时候呢打字比较慢嘛，我就不喜欢别人打一堆字然后我又去回一堆字，有时候我就可能会主动的拨电话拨过去，就是最好讲几句话把它讲清楚。但很多人他是不愿意接电话的，尤其是学生，比如说他在给你询问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时候想打电话跟他说清楚，但他有时候他宁愿你不打电话，然后他马上会发一个表情过来。然后我就会明显的觉得现在的孩子，当然我不能马上断定他跟现实打交道的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但是他跟人跟真实的人的那种交往的愿望我觉得是在降低的，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刚刚好汉说广东的学生就是在我的书里面看到的，就是现实能力还挺强的哦。这个呢应该说呢，我觉得因为我对北方的孩子呢交往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有一些交往，比如说我也到西安也去做过一些讲座，然后到甘肃也去做过一些讲座，然后我会明显的觉得广东的学生，第一个是独生子女的比例比较低，我的学生里面其实真正的来自广东地区的独生子女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潮汕地区基本上没有独生子女，我教的学生里面没有说只有一个的，除了是很特别的那种个案，比如说爸爸妈妈是有工作的，就是说被单位完全管死了的，如果不是受这种限制的话，家庭一般都有很多个孩子。还有一种就是说广东这边的商业氛围浓一点，那学生他那种自己养活自己的意识特别强，我后来发现我的学生你去跟他稍微聊多一点的话，基本上每个学生都在外面打过工，甚至很多从初中开始就打工了。所以他一旦社会化的程度早，然后社会化的程度深的话呢，我觉得学生的那种现实交往能力呢确实就会强一点，这个是从南北来对比的话。但是你要从年龄的那种关系来观察的话呢，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越年轻的孩子 他好像确实他跟人交往的那种愿望就是越来越低的，我是有这个感觉的。至于到底怎么样激活他们跟现实交往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当老师的面临一个蛮大的挑战，一个很具体的挑战。因为我觉得一个学生你进到社会上去了的话，其实你的那种沟通能力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力，我还不要说你的专业学到什么程度。所以其实这一种现象的话也反过来就让我们思考，你的学生的培养目标他的具体的素养方面他是应该会有所调整的。因为以前的一个大家庭，比如说一个多子女家庭出来的孩子，他很多问题在那种自然的跟兄弟姐妹相处的过程就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通过特意的教学上面的安排，教学上的实践，才能够让他具备相应的能力。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
附近作为一门技术，现在去看见附近的能力在下降，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的原因啊。第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现代性的时代之下，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台手机，都可以通过手机技术的手段来在数字时代发展很多数字群。那数字群它当然是可以在空间上进行一个突破，我们今天林子在成都，黄登老师在广州，好汉在上海，我在北京，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可以通过技术链接在一起来展开这一次的对话。我觉得这一点是它的好处，或者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显性的意义，可以对于空间束缚进行一种突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在数字群当中啊，大家会越来越找不到一个我们的一种集体性的群体性的身份的出现。那德国有一个哲学家韩炳哲，他写了一本书叫《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在这本书里面，他明确就提出来，数字群它是一种完全没有群体性的一种思想，而且组成数字群的人们也不会发展成我们，因为大家仅仅只是在群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但联系不等于连结，连结不等于一种贴合深度的一种交集，而且没有办法可以一定保证，因为这样的一种连结它只是一种社交媒体提供的一种手段，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会利用这样的手段可以为我们的社区来赋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数字时代，我们更加重要的是去发现附近的一种能力。我特别喜欢波特莱尔写的一句话，说对于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那实际上生活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且用日常的生活逻辑作为我们展开我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快乐。那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发现我们的附近，很多时候我们会往往对于我们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附近熟视无睹，觉得它太平凡、太普通、太过于琐碎，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忘记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不仅仅只是项标所提到的说附近正在消失，而是说附近它也许没有消失，消失的是我们发现附近的这样的一种观察，或者是发现附近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我特别欣赏林子现在在成都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重新去建立起我们对于附近的一种敏锐感，而且建立起附近的敏锐感就需要我们在行动层面不断的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的架构当中去，不断的身体力行的去参与其间。那林子实际上是在成都做田野调查，然后黄登老师是在广州，也是一开始慢慢的飘到广州，然后留在广州，然后在设身处地，就是在脚踏实地的在推动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抓得到的、看得见的一些实际的行动。那只有在实际的行动层面做出一点细微的推动，我觉得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建立起这样的一种附近，并且在附近的层面里面去重新建立起人和人之间一种自然的流畅的连结。我觉得只有人和人之间有了连结，大家才更加愿意去更多的投入到附近的一种规划、附近的一种建设、附近的一种打造和拓展当中，然后才可以更多的投身其间，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尝试。我觉得这点是。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世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 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